阿们，弟兄们，感谢主，我们再来到这一堂。今天早上第二堂聚会的这一份纲要，是让人非常喜悦的一份纲要，也让我们非常得着鼓励，很可实行、很具体的。当我们一同来读这个纲要，就觉得很喜乐。同时我觉得进入这份纲要时也有一个很重要的负担，就是也许我们有可能在读的时候错过了这个纲要的精华，不只是这份纲要的精华，更是主恢复的精华，在这份纲要里面深深的埋藏着。所以我们读的时候要注意，让我们用祷告的灵来读，向主敞开，求他向我们有所启示，把话揭示给我们。这份纲要主要是从这本书来的，就是我们之前推荐的读物，今天早上Bob告诉我们，就是教师训练这本书。大部分的点都是从这个我们的纲要和执事信息摘录，主要都是从这本书摘录出来。这信息是1984年6月释放在波若的会场，在地下室，那个时候我还在交通中，那时候是交通道关与暑期真理学校，我们当时都注意这件事。当时我还在西雅图，在那里全时间侍奉主，那是在训练前，在训练开始之前，我在那里服侍，我在西雅图服侍。弟兄们让我很忙着在暑假的真理课程训练，李弟兄在这里交通，我们之前从来没有过这样的暑期真理学校，那时候有六周之久。我们今天是轻量版，那时候是六周，每周五天，是像全时间的训练一样。我在想那个时候七年级八年级的人怎么能这样讲到神的经纶、三一神召会等等，请看这是何等的令人惊奇。我当时是怎么样办这个暑期真理学校呢？事实上弟兄们，我还记得那时，弟兄你当时也在那个交通里，我还记得在那次交通里很清楚的，我们已经有过许多的特会和训练了。我还记得那一次的交通，李弟兄交通道让我非常的有印象，那时候有大约100人，其实是一小群人。我不知道李弟兄那时要说什么，他要告诉我们怎么去办活动等等，我不知道李弟兄说什么。我告诉你们，弟兄们，李弟兄灌输我们，他灌输我们用什么？用一件主要的事，就是一个实行一个概念，就是当我们要进入主的话，我们是吸入他的话，我们来摸神的话，那是我们吸入的气。然后当我们为主说话时，我们是呼出。他还站在讲台上的时候，他就手上拿着圣经吹气给我们看，他说我们要吸入并呼出神的话，他吹气在我们身上一样。这是我们进入神话的方式，我们经手神话的方式。重点是我们是与基督教进入圣经的方法不一样，我们主要是用生命的方式， 是以不同的方式来接触神的话，事实上今天早上在这样的交通里，也许你还没有花足够的时间来读这本书，因为这是教师训练，你会觉得那是暑期真理学校教师要上的，那不是我要知道的，我不必知道。但是我跟你们分享，李弟兄在这次交通里开始的时候说到，这在第一段，在第一段的第二行，弟兄就这样说，我们在这里所考量的是要帮助不只是暑期真理学校的教师，更是所有为主说话的人。弟兄们，你是不是为主说话呢？然后这本书对你就会有帮助，它值得你来读，我们推荐你读。如果你还没有读过，之后你就会发现这让你印象深刻。之后他就再次强调这个点，几页之后他又继续说到教导，他说了解教训这件事情不是只说到暑期真理学校的教训，也是要讲到这是为神说话。当你在教会聚会中说话时，你的说话必须是把幔子揭开，那意思就是你的说话必须陈明启示。弟兄们，我们怎么来考量当我们在一地在圣徒们说话时，当我们分享时，也许你不会这样想。诚心圣言，我们每周都在读，弟兄们常有开头的话，也许是结语。那些弟兄们是不是有个印象，当他们说话时幔子就揭开了，或者只是说这周我们有一份纲要，有三个重点，讲到基督的人位，这是第一终点如何，第二终点什么，第三终点什么，是这样吗？我想我们很容易落到这一种所谓的习惯，即使来读诚心圣言时，当然我们召聚圣徒办特会对圣徒们说话时，要期望在我们的说话里幔子逐渐被揭开，李弟兄更深入的进入这个点，说到幔子揭开这件事，他说这是逐渐慢慢的发生，一次一点，不是突然之间幔子就揭开了，他需要时间把幔子揭开，他需要你劳苦，甚至开始的时候他说你要想你这样的说话需要受调整，基于幔子揭开到什么程度。无论如何，弟兄们在这本书里有很多重点可以应用在我们这些弟兄们在教会中带领时进攻用，我们需要很认真的来看待这些事。吃主的话，我随后也会读弟兄的一些话，说到他个人的经历，关于一些事，非常摸着我。好，我们来看纲要，弟兄们。读纲要前，我们读经的这一段，我读给你们听，你们可以查读。这实在是供应人的话，提后三章14到17节，但你所学习所确信的要活在其中，因为知道你是跟谁学的，并且知道你是从小明白圣经，这圣经能使你借着相信基督耶稣有得救的智慧。圣经都是神的呼出，对于 教训、督责、改正，在以上的教导都是有益的，叫属神的人得以完备，为着各样的善工装备齐全。弟兄们，里面是不是觉得想要完备呢？想要得装备齐全，为着各样的善工装备齐全。我们弟兄这样丰富的解开这段话，给我们看见属神的人，我们能如何的得以完备，得以装备齐全。所以第一大点，我们一同宣读，神最终的目的是要得着一个团体的神人，做他团体的彰显出。神不是要好人，乃是要神人，就是有神的气之属神的人。弟兄们，这是一个很非常精简的定义，说到神终极的目的，最终的目的就是要得着一个团体的神人，做他团体的显出。然后接下来说，神不是要好人，乃是要神人。我要一直引用这个书，希望不会让你们觉得困扰。我们的弟兄一直的说，他开始是说到好人跟神人的差别，他很简单的这样说。我们是不是有粉笔？我要写在黑板上。鲍勃弟兄，我可以这样写吗？好的。黑板上写着神人，神人，这是主所要的，下面写着好人。也许没有问过，也许你觉得你是好人，你可能是个好人，但是神不是要好人，神是要神人。他说你唯一的问题就是你多了一个 O， 英文里多了一个 O， 你就是多了一个 O。 然后他说我们吸入主时，我们接触主时，那个英文里多的那一个 O， 就早上我们吸入主的话，我们呼求主的名，吸入那是灵的基督，这个多出来的 O， 在英文里多出来的 O 就逐渐被涂抹掉。然后他说，请猜猜看他说什么。他说这是很难把它完全永远的抹掉，他就好像说这好像男生刮胡子一样，你觉得很好，已经割刮完胡子，脸很光滑，但是过一段时间，然后到晚餐的时候，你回家的时候，你就变成有胡子的人。我觉得我应该没有这个多余的 O， 但是一天又一天，这一个多余的 O 又回来了。我们弟兄就说，我们弟兄这段话的结尾，他说他不是说我们没有希望，不是没有希望，我来读他怎么说。他说如果这是我们的情形，我们的情形如果就是这样，我们是神人，我们是属神的人，我们却有一个多余的 O， 我们有这些圣经的教训，一再的把这个 O 除掉，一再把这个多余的 O 除掉，每一天 让我们再多刮一点胡子。哦，主耶稣。好。让我们来看看第一大点底下余下的点，说到属神的人有神的气，然后有四个终点。第一终点说到我们人的灵，第二终点说到圣灵，第三终点说到圣经，然后第四终点把这三个点放在一起，让我们一同读这些光照我们的点。我们一同从第一终点开始宣读：耶和华神用地上的尘土塑造人，将生命之气吹在他鼻孔里，人就成了活的魂。阿们。好，第一小点，吹进人身体里的生命之气成了人的灵。吹进人里面的生命之气成了人的灵，然后第二小点很清楚的说，吹进人身体里的生命之气不是神永远的生命，也不是神的灵，但因为人的灵是出于神的生命之气，所以和神的灵非常接近。所以他不是把永远的生命吹进我们里面，或是把神的灵吹进我们里面，但的确他吹气造人里面，所以人的灵与神生命之气很近，使人有这个能力能接受神。所以第三小点，因此神的灵与人的灵之间能有传输，人的灵也能接触神，并与神成为一。Amen。 所以这里有一个传输，你是不是喜欢灵前六章十七节，这是何等的神迹，但与主联合的便是与主成为一灵。这是如何能发生？我们堕落的人他经过过程与人成为一灵，与这人有生机的连结，这人原先是不得与神接触，但是现在成为与主人有生机连结的人。这生机的连结只能在我们的灵里发生。感谢主为着我们有人的灵。最近我读执事的信息，我非常感谢主，我有人的灵，我的灵连于主，生机的连于基督，这是在我人的灵里。我们操练我们的灵，我们注意我们的灵，我们顾到我们的灵，这是非常合理的。第二终点，现在我们来讲神的灵，圣灵。二，就向他们吹入一口气说，你们受圣牛马。第一小点，圣牛马就是圣灵或圣气。二，约翰福音里有三个奇妙的词，化、肉体、气。化就是神，肉体就是人，气就是那灵。 Amen。 感谢主为着圣灵。约翰二十章二十二节，我们引用这节，大家很熟悉。这里说到，主向他们吹入一口气，说：“你们受圣灵。”这是一件何等重大的事件，在历史上的重大事件。神经过过程之后，达到这样的地步，他能够将他自己吹入门徒里面。约翰七章那里有一个期望，要来的灵就是那灵。然后在约翰十四章十四到十六那里有多次的承诺应许，那灵要来，另一位保惠师要来。然后在约翰二十章就有应验，这里 就有灵被吹入他们里面，吹入信徒里面，这是非常不得了。主能够将他自己吹入我们里面做生命和一切，哈利路亚，为者这一位是灵的基督， Amen。 好，第三小点，我们读第三小点，化成了肉体，完成法理的救赎，然后复活，成为圣器，住在我们里面，并供应我们，使我们得着生机的拯救。 Amen。 弟兄们，你们是不是满了感谢？感谢主，他的确完成他的旅程，完成了法理的救赎，确实他解决了我们的问题，罪的问题，但我们的问题岂不比罪更多吗？我们需要一个更要的救恩，因为我们有更多的问题，有更多的难处需要被对付。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弟兄们，何等一位基督，现在他对一切呼求他的人是丰富的，我们是贫穷的，我们有需要，我们就呼求他的名。哦，主耶稣他对一切呼求他的人是丰富的，为什么？因为他是那灵，他是牛马。我们所有的是何等一位基督。好，第三重点，我们一同读第三重点和一二小点，圣经都是神的呼出，一，圣经神的话乃是神的呼出，二，神的说话就是神的呼出，因此他的话就是灵或气。 Amen。 在说这话的背景，在提摩太后书说到圣经都是神的呼出，那是教会完全堕落的时代，那是个开始，堕落已经开始，弟兄们同工们都离弃保罗，教会也离弃保罗，他在这里对这个情形给了预防剂。在一章他说到永远的生命，二章说到真理，但是这里三章他说到圣经，因为在这里有混乱，因为在这里有不明确的情形，他说圣经都是神的呼出，这是何等坚固的根基。在这样失序的状况下，在这种充满混乱的状况下，要认识圣经是神的呼出。哦，主耶稣，这除去所有的混乱，当我们有神的气，他呼出，带着神的光和启示，为着圣经我们感谢主，我们有圣经，我非常的珍赏，为着圣经我满了珍赏。这篇信息我告诉你们，我是更加珍赏我们有神常识的话，我们能摸着这话，用我们的灵来摸这样的话。约翰六章六十三节这里的引经说到，我对你们所说的话是什么呢？就是灵，就是生命。好，我读第四重点，这一切都启示，这意思就是前面的三个重点，这一切都启示我们要成为守神的器之装备齐全的神人，就需要三件事。需要什么？一，操练我们的灵；二，不断的接受那灵，也需要吸入神的话。阿们，弟兄们，主，不要让我们过去，怜悯我们，永远不停止操练我们的灵， 绝对不要再吸入这牛马基督的世上软弱，我们要不断吸入这位神。然后我们来读第二大点，在这个点里，抱歉，这个点说到益处，就是说到神呼出的话，呼出的圣经，这里是有益的。我们摸着这话，就有一个结果。我们来看这段纲要，很清楚的说到它的意思。第一终点说，圣经是神的气，这气就是灵，而灵是人生命。这是不是很美妙的一句话？圣经是神的气，这气就是灵，而灵赐人生命。一小点，我们读圣经该是吸入神，得着生命。我们教导圣经该是呼出神，分赐生命。哦，主耶稣，这里的引经行传第六章连于祷告这件事，把祷告和进化语的知识连在一起。祷告要一直进行，在进化语知识的时候，无法不回到这件事。在早期的教会生活里，我不知道我们能不能做得好，能，如果我们能成全弟兄们，能够好好的给引言，或者是结语，一周又一周，只是去总结一些要点吗？这些弟兄们的祷告如何呢？在站起来之前有祷告吗？有没有吸入这样的话？他们有没有一个观念或领会，我的说话需要是一种呼出，呼出我所吸入的，或者这只是列出一些要点。我在思考这事，有的时候那样的想法，弟兄们有祷告吗？他们站起来前有祷告吗？他们一整周为这事祷告吗？他们有没有吸入这些话，或这只是像大学里上课一样，像是研讨会一样？我读给你们听，我读给你们听，第六篇提后生命读经的第六篇，这里有几句话。圣经在大部分的基督徒中间的用法和我们中间的用法在主的恢复里是不一样的，这里有许多的不同。大部分的信徒都用字句的方式来用神的话，但我们是用生命和光的方式来应用神的话。这就是为什么我们一直谦卑自己在主面前，向他敞开，仰望他，赐光，赐异象，赐智慧和启示。事实上，我们都该来到神的话，用这样的方式来到神的话。弟兄们，你如何来读神的话呢？我们必须有很大的不同。我们来读神的话的方式，跟基督教中间来读神的话方式应该不一样，但愿我们都维持这样的差异。如果话只是主的话只是一种教科书，这份执事只是列出要点，弟兄们，我们就在往下坡滑。我们在往哪里走？这些点很简单，但是 他底下所蕴含的负担是他摸着的是主恢复的精髓和素质，我们如何来看待神的话？我们是否谦卑自己来到主面前，或是每一天就是读过而已？我们来到诚心圣言，我们何等宝贝诚心圣言，在主的恢复里。但只是我们每天早上要读的所谓的报纸吗？我读一下我就再往前去了。弟兄们，我们是有一个榜样，我们是圣徒们的榜样，我们这些弟兄们要接触话，用我们的灵来接触这话，对我们该是活的，不是教科书。弟兄们，我读到这极大的差异时，我里面就有个感觉，我要悔改，主啊，不要让这个差异不见了，在主的恢复里必须存在这个极大的差异。主恢复的素质乃是吸入神的话，是摸着主做生命。当然圣徒们是效法我们的榜样，有时就好像我主日早上的聚会，我总是有个感觉，当我在读这些材料的时候，我在想你是不是这样生活，当你这样说话的时候，圣徒得到什么？只是从这一周得到一些要点吗？没有生命，只是有一些很好的要点，然后圣徒就跟着这样做，他们也起来说这样，就说他们的生命和光在说话里吗？弟兄们，我们呢？我们很可能看他们，但是我们呢？我们每日与主的接触如何？我们天天接触主的话接的情形如何？我们有一种方法让我们能知道你如何接触主的话是不是有效。我们继续来看第二终点，我们一同读第二终点。在神一面，圣经是神的呼出，在我们一面，圣经是叫我们得着神的气，在四件事上做我们的益处：教训、督责、改正和在义上的教导。好，现在我们进入四件确实的事，保罗在这里列出来，在这段经文里列出来的益处。第一是教训。当保罗说教训，我们老旧的观念说到教训就是奈西亚信经啊，这种教训不是那么有人性的东西，但是他说的教训是启示，是灵，是启示，是叫人得着启示。所以教训等于启示，教训这是第一，教训就是把帕子卷去，使人看见关于三一神和他经纶的事。这段弟兄们，这是怎么发生的呢？是逐渐的，一点又一点的发生，一次一点，帕子慢慢的被卷去了。这是很自平常的。我参加完训练之后，我有一个重大的突然的改变，不是逐渐的， 是一点又一点的，渐渐的。不只是在讲到暑期真理学校而已，这是很广泛的，可以应用到我们所有的人身上。我们现在来讲到的是第二小点，另外一个方面的益处是什么？弟兄们，我先这样指出这里的顺序，这四件事的顺序是非常致命的、重要的，不只是教训道理上，而是在我们的教会生活里，在我们与圣徒的互动上，这四件事是很明确的顺序。保罗在这里列出来，我们知道我们常常不是照着这个次序在我们实行这些事的时候，所以我的意思是什么呢？什么是启示？启示在我们里面产生什么？第二就是督责。督责，督责来自我们所看见的启示。每当我们看见神的事，我们就看见自己的错误、过错、缺点和罪，结果我们就受督责、受责备。我们越看见神、认识神并爱神，就越厌恶自己、否认自己。弟兄们，你有没有这样的经历？许多次我们来到像这样的聚集里，不只是来说到我的罪、我的过错、缺点，我们是看见异象，我们是看见神，我们看见他的定旨，我们知道基督的丰富，然后不知怎么了，我们里面每一次都是这样，我就开始想到，甚至看看身旁的弟兄们，就会觉得我身旁的每位弟兄都比我属灵，我太糟了。我的个性，我的性格，我的太可怕了。这怎么来的呢？这个不是自我检视而来的，我们看见了启示，自然就厌恶自己，因为我们看见高的事，我们就知道那不是我，我配不上。即使我这样说了，我也配不上，我是个可怜的人，我需要神的怜悯。好，弟兄们，我们每一天若是这样读神的话，却不受督责，不知道自己的错误、过错、缺点，我们读主的话一定有毛病，必定督责是来自我们所看见的启示，启示是在圣经里。如果我们来读圣经，我们读圣经像保罗所说的，然后如果我们读完而没有任何的督责，我们就有了毛病。我们在读什么圣经？好像我不是那种有极端经历的弟兄，你已经得救多年，在主的恢复里了，你在带领，在教会里多面的带领。但弟兄们，我们在这里传讲这些事，我们是不是停止从这些得着益处了？我们如何习惯性的接触主的话，这样正确吗？我们要不要重新评估我们怎么来到主的话，是不是有带进督责？若不是，至少我们需要向主敞开，问主说，主，我一直读主的话读了这么久，却没有那么多的督责。弟兄们，你怎么会有这些经历？ 有督责的经历，我也希望有这样的经历，早上能摸着主这样的丰富，主对我说的话就是去跟你的妻子道歉。你昨天晚上对他说什么？你怎么样这对他说话？这就是督责。这从哪里来的？我在读的是圣经，但我摸着了主。弟兄们，我们都知道你们也有这样的经历，我不是唯一的一位。当然在这里的引经是从约伯记来的，这是何等的经历。我从前风闻有你，现在亲眼看见你，因此我厌恶自己。我们看见主就厌恶自己，就被督责，被定罪，因为太多的事。弟兄们，如果这不是发生在我们读经的时候，在我们摸主的话的时候发生这样的事，在我们享受主话的时候没有发生这样的事，弟兄们，我想你们知道要点在哪里。读经必定会有结果。好，第三小点，在督责之后是改正，就是矫正错误，使人转到正路，恢复到正直的情形。这是我们很可能受绊跌的地方。我们与圣徒互动时，或者有一些青少年互动时，我们服侍他们，我服侍青少年很多年，你看见他们犯的错，有些不对的地方，我就要纠正他们。我告诉你们，你不可以这样做，你不能这样说，不可以在聚会里那样做。我是从跳过了启示和督责，直接到改正。这是不是一个试诱？当我们与圣徒互动时，我们知道有些错误时，有些姊妹她需要受调整，我去调整他们就说话了，结果这位姊妹就大大被绊跌。结果多年来我们这样破，使许多的青少年受伤，因为我们不清楚，我们不知道如何来处理这样的状况。我们的孩子也可能被绊跌，对许多这些很好的圣徒，他们看见了错误就去调整，但是他们没有看见主，主没有先揭去他们的帕子，他们唯一看见的就是为什么所有的人都说我错，结果里面产生了苦毒的反应。这个方式不是快的方法，其实是需要时间的，然后才结果才是督责，然后才是改正。这不是说在我们教会里有很多事情我们的确是需要改正，但是弟兄们，我们要有智慧，要用保罗和这份执事里所告诉我们的方式，否则我们会破坏圣徒。如果我们并不清楚这个的话，就会破坏圣徒。这样的纠正改正人甚至是无效的，也不管用，你只是想要做个更好的人而已。哦，主耶稣，现在第四，在这里所列出来的典礼的第四点，第四个益处，我们在义上的教导，就是受神圣的教导。这里的四 的项目，第四是唯一的，有形容词的，说到督责改正，但是这里的教导是有形容词的，是说到在义上的，义上的教导。弟兄们，我想我们知道我们在许多方面与神是错的，与弟兄姊妹是错的，与教会是错的，与我们的家人是错的，与我们的妻子是错的，与我们的儿女是错的，我们在处理钱财的事上是错的，我们在这些事上我们需要的是义上的教导，在这一切事上我们必须是对的。弟兄们，这是个益处，是圣经带给我们的益处，是接触那灵，圣经里的那灵所带给我们的益处。有一条路叫我们能对一件事，又一件事，一项又一项，甚至这里所说的多一个 O， 英文的多一个 O， 我向人的道歉，这些是我受的教导，我是因着神的话受教导。哦，主耶稣，弟兄们，我们需要再一次的思考，我们接触神和他的话，这必须是我们的经历，一直是我们的经历。这四个项目，这就是接触主的话，正确接触而有的益处。我们接触主的话，接受神的话，以生作为生命和灵，益处就是这四项。第三，神借着圣经的教训、度责、改正，并在义上的教导而呼出他自己，结果乃是叫属神的人得以完备，为着各样的善功装备齐全。这是何等的结果？结果是神的彰显，神得了彰显，不是是我很好，我都对，人看你就说你真是个很好的弟兄，你做得对，你说得对，不是神得彰显，那才是结果。结果不是我们的荣耀，不是我们得人称许，结果是神得彰显，神在肉体里显现。所以我们能够一直操练自己，以至于进前。然后我们来到第三个大点，我们有时间讲到这个点。哦，我跳过几个点，我们读完第三终点下面的小点。一，属神的人乃是神人，就是有份于神的生命和性情，在神的生命和性情上与他是一，因而彰显神的人。二，神的呼出产生神人。弟兄们，这个如何呢？神的呼出产生神人，我们需要带着祷告来读圣经，而不断吸入三一神，要带着祷告来读圣经，而不断吸入三一神，好得着启示、督责、改正和在义上的教导。哦，主耶稣啊，好，我继续讲第三大点，接受神的话，这是另外一个点了。在这里我们来讲到神的仇敌、神的对头，接受神的话，做神的器，好被神所构成，也就是接受神的话，做那灵的剑，好击杀神的对头。 我们刚讲过四项益处，正确对待神的话，使我们知道如何对付神的仇敌。我非常珍赏李弟兄在这件事上，在这事上的交通是非常的简单。他说他在经历上让我们了解以弗所第六章是如何经历，说到接受神的话，接着各样的祷告，接受神的话，他是这样说的，我们不是大理石，我们是人，我们有我们的观点，我们有我们的意见，有我们的想法，有思想，有情感。教会是由这样的人所构成，这样一批人都不是大理石，他们里面有很多的事情在进行，有很多的事情在圣徒里面发生进行，所以我们很容易被冒犯，人很容易被冒犯。所以他举例这样说，假设一位弟兄，一位叫年长的弟兄来接触姊妹们，对姊妹们说一些话，姊妹们因为很重情感，所以就立刻被得罪，就被得罪了，弟兄怎么可以这样对我说话。然后他就留在这件事情，一直思想这件事。我们的征战不是与血肉之人征战，不是与这位姊妹征战，那里有一位仇敌在空中。在以弗所六章十二节，在空中有执政掌权的想要占圣徒的便宜，他正在那里说姊妹被得罪了，我现在有路进去，我要进到他里面，我要加强他。是的，那位弟兄是不好的弟兄，没有人喜欢你，教会也不爱你，你不能相信弟兄们。这些感觉酝酿，然后他就告诉他的丈夫，我不要再听这位弟兄的话了。然后他告诉他排里的这些同伴，有些弟兄们，有些弟兄们真是不好，你不要相信他们，特别某一位。然后现在什么在受攻击呢？是教会现在在受攻击，身体在受攻击，不是被血肉，乃是被空中执政掌权的邪恶的属灵势力，他们要占弟兄姊妹的便宜。我们如何帮助这样的一种局面？你怎么去处理这个事？你如请这位坐，准备坐下来吗？解释说，哎呀，弟兄不是那个意思，我告诉你们另外一面是怎么，他是这样想的，他只是这样说，你想要解释那会管用吗？不管用。第一，第二，那也不是问题的所在，问题是在空中，是他在那里攻击教会，你怎么解决这个问题？我想为此我来读一些话，在你们的执事信息摘录里面，我就读几句话给你们听，这对我来说非常的有意义。在英文中文的36页，在这个36页的上面中间，我来读给你们听。我先这样读， 这是我借着多年的经历所学习的事。这是李庸的说法。我不是从来不被得罪的大理石人，我在教会生活中或在我的家庭生活中也常被人得罪。对一切得罪的事，我怎能过得去呢？弟兄们，李弟兄怎么能让这一切的事过去呢？我乃是借着接受化作纳灵而过去，不是叫你看事情的两面或者去解释才能过去。我是借着接受化作纳灵而过去，我所接受作纳灵的话成为剑，即杀仇敌。表面看来，纳灵的剑击杀我的情感，实际上他击杀那利用我情感的空中邪灵。我的情感直接被击杀，邪灵间接被击杀，这样我对得罪的事就能过得去。弟兄们，你如何帮助圣徒通过这些得罪的被得罪的事？我们可以给圣徒很大的服侍。我们如何有智慧来为这件事征战？我是不是能叫我们是不是要叫他有一点祷告？但是李弟兄是说要接受，借着祷告来接受话。最终他说，你可能会问那位弟兄，哪一节能对付我的情感呢？任何一节都可以，因为圣经都是神的话，神的呼出。只要导读神的话，导读操练灵来读主的话。弟兄们，第一，我们这样做吗？我们遇到难处这样做吗？我们被得罪我们这样做吗？我们被得罪时，是不是有人打电话给我们要跟我们交通？我里面被得罪的时候，我们该怎么做？你看看这个光明的那一面吧。你不该这样想。你要不要去交通呢？不，弟兄们，我们是不是应该操练灵来接触话，祷告摸着话里的生命？这能对付那仇敌，他要利用我们的被得罪，我们的失败，然后我们能帮助圣徒。我不是要像我以前那样多年来想要给圣徒们一些建议而已，太可怕了，没有帮助，不管用。要带领圣徒，我们不是在做婚姻咨询，我们也不是社工人员，我们是主恢复中的弟兄们。我们与圣徒的互动是要把他们带到神的话，帮助他们导读，摸着他们的灵。这是不是很简单？但是我们不懂有些严重的问题怎么样？不，弟兄们，我是在这里接受了弟兄的交通，帮助圣徒摸着话中的灵。哦，主耶稣，好，我再读几个点，也读几句话，然后再读纲要。我们已经读完第一重点了吗？我读第一重点，撒旦不只是我们外面的仇敌，也是我们里面的对头。我们要对付这个里面的对头，就需要经历话的杀死能力，用圣经常识的话祷告。弟兄们，你是不是相信这事？你能不能接受这事？ 你有更好的方法吗？使其成为那灵即时的话。第二重点，见那灵和话三者乃是一。当圣经中常时的话成了即时的话，指那灵在任何情况下当时所说应用的话，那话就是那灵，也就是剑可以击杀对头，不得了。第三重点，我们越在灵里借着各样的祷告接受神的话，我们里面消极的元素也就越被击杀，至终挤着最厉害的仇敌，就是基督身体的仇敌，就要被致死。哈利路亚。我再读另外一段很有味道的话，没有那灵，没有那是灵的话做击杀的剑，多年来我们就无法蒙保守在教会生活里。半个多世纪以来，我旅行探访众教会并接触千万的圣徒，若没有话作为那灵击杀一切仇敌，我就无法仍在这里尽职事。我若允许自己被某处教会或某个圣徒得罪，我的职事就了了。我借着化作为那里的击杀蒙保守在教会生活和职事里，我蒙保守在教会生活和职事里，是借着化作为那灵的击杀。弟兄们，不要忘记要接受这话，这必须是我们的经历。第四重点，每当我们被自己里面某些消极的东西困扰时，我们应当在灵里借着各样的祷告接受神的话。当我们里面消极的东西借着祷读被击杀时，主就得胜了。我们借着接受作为那灵的话就是击杀的剑，蒙保守在教会生活和执事里，这话就是属灵的抗生素，杀死我们里面的病菌，使我们能够健康的身体生活，健康的教会生活。弟兄们，在话里有健康的抗生素是我们所需要的。再读另外一段，在中国37页的上面，这是我多年来蒙保守在教会生活执事里的路，没有借着话作为那里的击杀，我的执事就了结了。我要再强调，我们需要以活的方式接受神的话，这样在我们的经历中，那灵就成为击杀的剑，话成为那灵，而那灵成为剑，那灵的剑击杀我们里面的病菌和空中的邪灵，这样基督的身体教会生活和我们的执事就蒙拯救，这使我们的执事能长命。然而某些弟兄的执事不持久，在他们的情形里被击杀的是他们的执事，不是仇敌。也许你想你有一份执事，那你们就要看看等到最后一篇信息。让我们都以活的方式接受神的话，在我们的经历中，只要话成为那灵，话就不仅医治我们，也击杀仇敌。弟兄们，我要再说，因为我吸入这样的话，我要把这个呼出。弟兄们，这要摸着主恢复的素质。我们不是基督教，我们不是以死的方式来碰神的话，我们接触神的话要得着益处，我们期望得着启示，期望有督责改正，我们期望有义上的教导，我们也期望主要的就是能显出神，使神能借我们 在接触神的话上能显出来，借着操练我们的灵。弟兄们，愿我们永不离开操练我们的灵，不要觉得我们很久可以不用接触主的话，不用灵，不接触神的话作为那灵和生命。哦，主耶稣，让我们一同哪一个点，让我们一同读六七两个终点。得胜者遵守主的话，乃是借着常来到主面前，在血成的话里接触他做活的话，使他在他们里面能成为应用的话，作为分赐的灵。第七终点，得胜者完全被作为神话语的那灵所构成，成为基督的心腹和心人，就是团体的神人，有神的气作为击杀的剑，以除灭神的仇敌，使神的众子得以显现。弟兄们，我就停在这里，与身旁的人有一点祷告。